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我跟凯川呢，继续请了大汶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坚牧师呢，在我们的当中继续为我们解答一些信仰上面的难题。凯川啊，其实呢，我们常常都有听到很多的朋友在问哦，到底信仰真的是完全是神的恩典，还是我们都需要付出一些代价，或者说一些努力，我们才能得到这个救恩呢？
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对因信称义，或者说信了之后不能光靠信心，你还要靠行为，这两方面哈都是觉得很困惑的。所以就有人提了一个关于基督徒他的一个得救观念的一个比喻，有两种比喻呢，今天在这里想问一问洪牧师啊。那牧师，我先把第一种比喻来讲一下。就是有的朋友说，我们从前的光景呢，就好像啊，比作一个掉在河里而且是不会游泳的人。那在危机的时刻呢，主耶稣就把这个救生圈抛给我们了。通过这个救生圈呢，我们就奋力游向岸边，然后就得救了。基督的恩典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就成为一个获得永生的人了。这是第一种观念。那第二种观念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掉在河中沉入水底奄奄一息的人，是耶稣呢把我们从水中啊救起来，然后再带我们上岸，给我们做这个人工呼吸啊，我们就又活过来了，而且呢拥有了新的生命。那就想问牧师说，对于我们基督徒这种得救的观念方面来讲，这两种比喻啊，到底哪种比喻说的是更贴切？
啊，凯川，你把这个关于得救的观念用两种比喻很形象的刚才做了一番描述。这两种描述当中，对我来说，我的领受啊，第二种的描述呢，更接近我们的基督徒真正的得救的一个实在的情形。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第一种说法就好像是我们如果真正要得救呢，最后还得靠我们努力来争取得救的。因为如果耶稣来救我们，他不过只是做了一件事，把救生圈抛给我们，让我们必须要自己来拿住这个救生圈，然后呢让我们还靠着救生圈游到岸边来最终得救。那么他只是提供了一个得救的一种途径和方法，但是呢我们怎么走到这个途径里面来啊，还得靠我们自己。这种比喻的话呢，就叫做神人合作得救论，就是我们的得救呢是需要神来给我们提供那个方式，但是呢如果真要得救，还要我们人来付出努力，我们合作来得救。所以这个得救呢，既有神给我们的他的恩典，同时也要靠我们的努力使我们得救。这种方法呢，我认为呢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因为圣经说我们是怎么得救呢？第一啊，就是说我们世人呢原本都犯了罪。那么犯了罪是什么一个光景呢？都是死在罪里了。就像当年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本能的他们就来逃避神，他们原先不会的，但他们吃了那耶和华神所吩咐的不可吃的果子，吃了以后，也就是说他破坏了上帝的诫命。这个破坏本身就是一个罪的表达，罪本身就是反叛，不听神的话。所以当他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表明我们人就陷在罪里了。而陷在罪里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逃避神，根本不是说一听诶有神的声音高兴了我就赶快迎着神上去了，好像我们的盼望，你说我们哪一个人在河里面我们不会游泳掉在河里面我们不盼望有个救生圈呢，对不对，就不盼望有小船过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好像我们很清楚，第一假定我们罪人，很清楚我们是现在对我们很不利的罪种，而且我们很清楚我们不愿意过这种日子，这时候我们就等着了，如果有神给我们一个救生圈，我们欢呼啊，我们努力啊，我们赶快去拿着它。这其实不是我们这光景，其实我们传福音，我没有男人说嘿，我就希望来听福音，大家到处去找福音去了，对不对，希望找到，不是的，人根本没有这个感受的。我们上次分享当人觉得我活得好好的在世上，干嘛你来给我说这个信耶稣就得永生，不信耶稣下地狱呢，这非常让人不舒服，对不对。所以世人的光景，世人在这个最终在生活当中他非常的痛苦，但是再痛苦他也认为是要靠自己的能力来得救的，一切要把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所以呢，我们只有人民奋起，只要我们每个人起来了，我们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没有哪一个人承认自己是得罪了创天造地的上帝，虽然天地都摆在这儿，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打着自己是救世主的名目来欺骗人民，让人们跟着他走。从任何几个方面来讲，人都不可能自己觉得需要求得神的帮助来使自己得救，这个思想在罪人里是没有的。我说这个为什么呢，就是说明我们在罪里面我们是完全是死了，我们根本对上帝一点这个观念都没有，一点寻求的心也没有，我们死在自己的罪里面，我们都甚至都不知道，是无知的，这是很可怕的。所以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呢，肯定不适于我们。那么圣经怎么说呢，圣经比如说以弗所书啊，保罗说你们啊，就指着这些已经得救的基督徒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也就是上帝耶和华神借助耶稣基督叫你们什么活过来。所以我们能够得救是从死到活的过程，这就是叫做出死入生，也就是耶稣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话，听见了就得救了，我们说是重生的过程，是圣灵里重生的过程，带着我们重生，使我们本来不知有神的存在，本来不知神是如何的公义良善大能的慈悲的赦免的神，我们对他本来没有观念，但是我们得救了，我们就在上帝面前有知觉了，我们就开眼认识了我们的主，因此我们可以就像圣经说的，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对着上帝说阿爸父，也没有人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做成的。所以从这儿讲呢，第二个比喻呢就相对比较靠近了。其实呢，当然他说沉了水底安安一些，好像还是有点知觉的，其实我们其实根本就是就完全死了，做人工呼吸的话还表明呢生命气息还在，只是还是用原来的生命，但是上帝告诉我们重生是他给了我们一个新心，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灵，所以呢在这里面呢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啊，有点不一样。过去有人说我知道了耶稣基督他是给我们在十字架成就了他的救恩，这个救恩呢是给每一个人的，但是我今天能够信，那么还是要靠着自己的信心，因为信心是从人这里出来的，来到耶稣面前拿上这份礼物。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就这跟前一个例子一样的，就是说上帝做好了这个救恩礼物摆在桌面上，但是他不会怎么样啊，塞到你手上的。我们还说美其名愿上帝不会强迫人嘛，上帝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可是问题就是说我们这时候真的有这个自由吗？人如果在最终死在最终的人在上帝面前是死人，死人能够自己来走到上帝面前吗？是不可能的。如果上帝要尊重我们所谓的这个自由意志的话，那么就等着我们的回答，上帝只是做好了，他不在我们内心做工，只在外部给我们做了一样东西看见。首先我们就根本就看不见上帝给我们做的工，我们根本不理解十字架是羞辱的，十字架是苦难的，耶稣受死的时候大家都在嘲笑， 大家都说你既然要救我们，首先你得救自己，你救不了自己怎么救我们呢？这就是人的智慧，人根本不认说耶稣在这里为了救我们必须把自己舍了，他如果不舍了他自己不能救我们的深刻的救恩的真理，我们不但不认识，我们还自以为凭着我们的常识我们就可以嘲笑耶稣，这就是我们的罪人的本能反应。其实这些耶路撒冷在耶稣十字架的人就是我们世界上所有罪人的写照，没有一个人能够真的例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帝要让我们去接受他的话，首先要赐恩给我们，他在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改变我们，才让我们开眼看到耶稣在十字架给我们成就的功。所以在这里面整个的救恩的过程，既有上帝在客观上把恩做成的那个具体的事，又在我们的主观的生命里面，上帝进入到我们里面，把我们带到他所做的那件事的面前，让我们开眼看见他十字架给我们成就的事。所以这两件事情呢，都必须内外结合的才能成功，如果不是一个内外结合的话，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来领受。这个就是在我们一个整个救恩当中的一个体会。
那牧师，如果要是说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好像就是说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得救以前完全是死人的状态，那我也没有什么选择了，那为什么还有人讲说你们得救你们要凭信心，这个信心你还是要信呢？比如说我跟十个人讲这个观念，只有一个人他说哦，我愿意信，剩下的九个人说我不愿意信，那不是还是他有一个主动的决定权吗？他说我不愿意信，就好像救生圈放在这了，那我愿意信就是我抱了这个救生圈了，我有一个行动去接纳这个信心了，而你不愿意信就是我不想要这个救生圈，还是有这么一个所谓的就是说这个动作接受吗？照着刚才我们所说，人没有一个来寻求的，那应该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也没有能力去相信，那为什么现在还是有的人会相信而有的人就不相信呢？
记得以前也有牧师提过说，救生圈就等于好像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如果你在水里面你情愿自己沉下去，你都不要伸手去抓这个救生圈的话，你根本就不能得救。所以他说你们要有一个信心，自己要用手去抓，你不抓神不会塞给你的，所以你还是用人的能力去抓，当然不是说游泳又靠自己的能力去游过去，
好像也差不多吧，
但是你还是要用有一个动作，
对呀，你还要伸手去拿吗？那这怎么来解释呢？
好，我们在这里呢还读一段经文啊，也是以弗所书的啊，是2:8，他就直接就是用来回答我们这个困惑啊。经文是这么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大家都同意的，恩嘛是上帝给我们的准备好的救恩，信嘛就是我们自己的表达，这个表达正如刚才凯川说，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说我愿意信，有九个人说我不信，这里面的这个人和另外九个人的外在的表现是被区别出来的，看来这个区别就是这个人他的表达跟那九个人不一样，一点不错，信心是借着人的口来表达出来的，口里承认，你如果是真承认，除非你心里相信你才会承认嘛，你心里不信你怎么能够承认呢？所以这个的确是的，一个说我信的人他是心里已经相信了，是口里做了这个承认宣告而已，但是下面就说了，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么就是把神给你本乎的那个恩和你借着那个信两者都合在一起，都说这是神所赐的，这就是在我们的人的经验和理性当中就不太容易理解了，因为在这里我们期待的是保罗把他两者分开来，恩是神的，信是你的，可是说这都不是你自己的，连你的信也是什么神为你预备的，所以呢我们从正统的信仰来讲不错，信是要通过人来表达，但是人之所以有这个能力表达，是上帝已经把信心放在你的什么心中了，是神使你能够信，这个信使你信的就是表明上帝的恩典怜悯已经与你同在了，那么反过来说那九个人咯，那九个人就说明他还没有得着上帝的恩典怜悯了，所以神是心想事成的，在耶和华且有难成的事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帝是使死人复活的上帝，就是这样说的。所以这个人和那九个人本来是一点区别没有了，唯一的区别不在于人，而在于神他自己的作为。神使这个人蒙了怜悯，所以呢，罗马书说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而这一切都是上帝在救恩当中的他的主权，他的拣选。这就是我们要提到的神的拣选。拣选又不得不提到了上帝的什么预定。这常是我们做基督徒从自己的理性和经验当中是难以把握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会加上人的解释来表达圣经里面的那些神的话语，就是把神的话语本来是超过人的理性和经验部分呢，人觉得我要接受当中我要做一番加工。所以呢，在这个时候面对像这个讲得很清楚的地方呢，我们就不去谈了，我们就谈一些可能会被我们使用的话。哎，觉得不错，耶稣也说你的信救了你嘛，耶稣都说妇人的信是救了你，就说明这个信是你的嘛。但是我就说神的话呢是绝对是在任何一处都是不矛盾的。如果你说信不是出于神，那么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句话就没办法解释了了。能够解释的话就是说不错，信都是神所赐的，但是耶稣对那妇人说是指当他表达出来的时候，这是你所表达的信，这是一个现象的描述，但是没有做根源的什么说明。这个你所表达的信根源呢，在这个以弗所书里说了，那是神所赐。其实耶稣也说，若不是父将你们赐给我，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嘛，耶稣说若不是我的父将你们赐给我，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意思说你们来的原因都是什么父的拣选和预定把你们送到我面前来的。如果我的父，耶稣说如果不做这么一个什么拣选的话，你们根本无法来到我面前。就把这些话连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哦，原来来是来，是我自己走过来的，不错，在我这方面看是这样子，但是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呢，却要上帝告诉我，原来我今天能来到耶稣面前，是神他一路的预备啊。这个就慢慢就会让人搞清楚，就等于有些人信的时候，他就想，哦，我如果不到加拿大来，如果我没有遇见你们这群弟兄姐妹，如果我没有那个牧师给我讲到，对吧，讲了以后没有看到弟兄姐妹的这个美好的见证，我可能还不会信。这一路都不是我自己能够安排的，因为我按照我的安排，我到加拿大来是为了什么？为了孩子的前途，为了自己打工，为了自己深造。没想到哦，原来后面还有这么一件事情，我到加拿大才发现临到我了。现在发现我能够得到这个恩典都不是我自己能够给自己安排的，我相信这是上帝借助一种客观的情形的引导。既然上帝有客观情形的引导，同时还有我们主观心理的什么引导，两者，那意思就是也有人跟我一样也来到这个教会，也遇到这些弟兄姐妹，看起来好像在这个外在的环境跟我一样，但是他却选择不信，就说明呢他内心还没有被引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只能为上帝对我这个真正的怜悯领导我来献上感谢。除此我不能自夸，因为不是说我比他好啊，那么佛教里面讲你有慧根他没有慧根，哈哈，听起来就很舒服吧，对不对？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然后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就是我们整个人都是他上帝所造的一件物品，是他做的一件艺术品，都在他的神的手里面，像一个泥一样的，由他在什么来塑造我们啊，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如果我们今天也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的爱心，那是上帝给我们的，为了要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所行的都在上帝的计划预备和引导当中，这就是神迹的意思。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不管我是接受还是没接受，其实背后的根源都是在神了，也就是说神预定了给了我这个要想相信的这个心智，所以呢我信了，所以我也没什么值得骄傲，或者说我认为我自己有多好，因为是神给了我。那如果那九个没信呢，他就说哦，神没给我救恩的预备，那我就没信， 所以呢也不能怪我咯，是因为神没给我预备嘛，那我就不信咯。
如果一个人能讲这话，就说明他如果神是这么个大而可畏的神，你反正这么轻轻巧巧的，是因为他不给我，你就真的去这样子了吗？抓一个小鸡，小鸡还要挣扎一下，你要把他要他去死他还不愿意，哦，你就这么愿意配合上帝让你去死了吗？这很可笑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一旦他说哦，那是神不要我，这说明你承认有神了，是神是这样对你的了，他就说哦，其实我更不相信这个神，这是你们胡说八道。他如果能讲这话，他其实还是你们在胡说八道，他根本连神都不相信，所以他才不害怕。所以如果真的知道神，谁能不害怕呢？真知道有这个地狱黑暗永尽的无限的痛苦，有谁不战惊呢？所以他讲这话呢，还是真的不知道他所讲的是什么。
真身不得对错梦。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